与我们种种的建树，真正达到圆满的自利利他，取这个意思。这个数多才叫灵啊！啊，所以独木不能叫灵啊，数目多了才叫生灵了。智是一个，真实智慧，其作用在四相上就多了，譬如财富、德行、利禄。犹如现在社会里面许许多多这些企业家们，他们有智慧有财富，在这个社会上建树许许多多的事业，大地企业在全世界各个大城市有连锁的分公司，这就像森林的这个树木的建树一样啊！不但他经营一种事业，他还可能经营许多种事业。那么以他的智慧，集合他的一些朋友志同道合的，组成一个财团。那么这样的建树，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主灵神所表的，他的企业如何能做得成功，如何能做得对社会大众有真实的贡献，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就要好好的学习了。请看经文，佛有不可思议主灵神，这个不可思议说跟前面意思完全相同，数量太多了，前面讲世界微尘数啊，此地不可思议数跟世界微尘数是一个意思。下一段里面讲佛有无量，主要是那个无量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文字说的不一样的意思完全相同，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泛指虚空法界。如果我们落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净虚空变法界这些企业家们在这个经上用主灵神来代表这么一个团体，所谓布化如云主灵神，下面也列出十尊上首。那么这些企业家都是法身大士，都是佛菩萨应化而来的，不是凡人。 他们是以这种身份出现，因以企业家而得度者，他就现企业家的身份。那我们仔细观察，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呢？如果他的德行与此地所讲的十句的标准要相应、相接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这个人是再来人。如果与这个是相悖的，那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这一生虽然发了大财了，如果德行与这个不能够接近的话，可能他这个财团呢，不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啊！所以公司会倒闭，会破产的。如果要叫他永远保持着兴旺，那一定要与这个经训要相应。你看这个第一尊表的是布施啊，那你有财富不布施，这为富不仁，你这个财富很难久享，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你要照顾社会大众啊，布花如云，这个花形容啊灿烂美观呐、所说的是杂花布施展布。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以六度十波罗蜜布施给一切众生，这个布施平等施、清净施，布施里面三人体空，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如云了。云表相有体无，似有理无，表菩萨心行啊，菩萨在世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在心理上刚才说过清净无染，他心是清净的，没有一丝毫的污染。污染是什么呢？自己有一点意识在里面就污染了。所以他的施舍、他的布施、他的供养如云出而无心呢、这才是真实的功德，这才是一个大企业家他真正的因地呀、他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他的分公司，都有他的子公司，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曾经修这个因呐、今生得的这个果报啊， 所以说实实在在话，这个社会上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啊，真正达到了巅峰，或者是名闻，或者是利益，达到超越常人，这样的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佛门里面修学的功德。过去生中学佛，这一生当中一想佛忘掉了啊，如果说不幸啊，遇到些邪教，不但对佛教不能再相信了，还产生排斥啊。实际上，他的业因一定是在佛门中的。如果不学佛，种不了这么大的这个福报之因的，没有办法种啊。佛家给我们讲的这个三世运我们要记住啊，这个三世运是第一世遇到佛法了，勇猛精进，修福修慧也啊，真干，来生享福啊，做国王，做大臣啊，做大富长者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企业家，那前世修因吗？修得好吗？所以第二世享福，这一享福啊，就享糊涂了。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确实如此。越是有钱的人越听骗啊，人家骗他，他很容易拿出去，劝他做好事不行，一定要对他自己有利益的啊。如果说这个事情做的对他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好处，他一毛都不拔啊，人家骗他啊，说这个事情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他很慷慨，钱就拿出去了，拿出去都丢到大海，石沉大海，就吃亏上当啊！修得再多，绝大多数啊，一生就享尽，来生没福报了啊！享福这一生当中啊，决定造业。不要说其他的业，饮食里面摄众生肉，这个业就造得很重了。贫穷的人家想吃肉吃不到，没福啊，没福不是坏事情啊，少造业。哎，有福报天天吃肉啊，不是好事情啊，多造业。这个佛法就讲啊，你吃他半斤啊，你来生要还他八两啊，你少吃就少还呢，多吃就多还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学佛觉悟之后，我跟众生不再结这个缘了，我们选择素食，不再跟众生呢结缘。过去虽然造这些恶业结这些缘，现在我们把缘断掉了，有因没有缘，哎，不会结果吧？可是我们现在觉悟了，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好修得很好，又投得个人生。的人生把前一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看到别人吃肉自己又去吃了，又造业了， 所以福报享尽了啊，第三世就堕落了。福完了，这个罪报现前。不但你一生造的这个罪报，生生世世造的恶业，这个时候恶缘现前，恶报也就跟着现前。这是佛给我们讲三世愿，提高我们的警觉，告诉我这个事情一定要记住。真有智慧的人一定要避免。如何避免呢？决定求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没有法子避免。不想尽了一定要往下堕落。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六道众生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恶习其重啊，造作恶业很容易啊，善的习气力量薄弱，所以行善难啊，劝你行善还要劝很多次，勉强再做一点好事，造作恶不要人劝了，你才晓得这个习气多重。所以菩萨法里面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布施。一六度万恨，利益一切众生，就是第一位主灵神他所表的不花如云。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福利的事业。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位慈善家都很乐意，都很慷慨回馈社会，行许许多多慈善的事业，帮助社会这些苦难的人。这个事情是做的，但是做的不够啊。慈济的工作，如果看到这个人没得吃了，赶紧送一点粮食给他；那个人没衣服穿了，赶紧送一点衣服去救济他。这好事啊，社会大众赞叹表扬啊，你那个福报就爆掉了，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行的这个慈悲救济太小了。什么是大的慈悲救济呢？把这个众生救出六道，救出十法界，大慈济啊。今天社会只看到这个小的这种慈善事业，大的慈善事业疏忽掉了，没人知道啊。救人要从根本救起，他根本的苦难从哪里来的？ 迷惑颠倒，造作我也。所以你要从他们救济，要帮助他破迷开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出事法里头最大的慈济的事业，最究竟最圆满慈悲救世的工作是什么？教育。啊，在中国孔夫子是我们的榜样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是好样子啊，他们两位都是以教学来救济一切众生啊。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看到说哪个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赶紧送衣服给他啊，哪里人没有饭吃的时候赶紧去送你的东西给他吃啊，没看到啊。那是小事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对于这一切众生呢，从根本上救啊。那么由此我们就明白，不花的工作要怎么做呢？提倡教育，重视教育，要培养人才啊，这是真救济啊，真能够为社会解决问题啊。这个国家人才多了，什么事都好办。像现在诸位知道中国大陆水患严重啊，每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难过。如果有这个力量，我们办学校培养治水的人才啊，水利工程的人才，他们有这一套的，有智慧，有这个能力来治水，我们这个患难呢，永远可以避免了。那才叫真正慈悲济世。那治水的人才，我们就叫他海龙王啊。那我那个时候初学佛的时候，还没出家。那有一天我们由于这一机缘，跟这个台湾省水利局的局长，那个局长名字我忘掉了啊，一般人称他做海龙王哦，他那个相貌长得是个罗汉相啊，他说他前身是出家人啊，修的大概不错，这个身当海龙王啊。我跟他去坐一个车去看个石门水库，石门水库刚刚在测量规划的时候啊，那个坝还没建啊，他到那里视察这个业务，我们跟他去玩啊，看到那个罗汉像啊，他也是学佛的啊，所以不错。哎，学佛你看看，来生做官，哎，做治水啊，这个好事情啊，真正利益社会呀，利益众生啊。啊，所以要为国家了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专门科技的人才，为社会大众造福啊，这个就是不花入云。水利工程做好了，这个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建设。 我们看美国的强盛啊，它强在哪里呢？基础建设做得好啊，这是个国家常年没有战争啊，人力物力都投注在建设上，他们的公路网世界第一了啊，公路、铁路啊，这交通建设、水利工程啊、发电啊，那么现在就航空啊，所以这个变成是基本的建设啊，所以这个国家能够全面开发啊，得利于水利、交通、发电啊。我们办学校，培养这些科技人才啊，这个才叫真正慈悲救世啊。如果他有智慧，再能够办佛教的学校啊，能够培养弘法的人才啊，弘法的是智慧的教育啊，说实在话，这是根本的根本啊。人智慧开了，自然就能够啊牺牲奉献了，尽义务而不讲报酬啊，这样的人多了，这个国家怎么会没有前途？国家怎么会不强盛？啊，所以智慧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教人觉悟啊。啊，儒家跟佛家都是智慧的教育啊，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那么在佛法更向外扩扩展，人与尽虚空变法界的关系啊，让你彻底明了，彻底明了，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你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啊，这样才能把慈悲救济做到真正的圆满啊。没有人才怎么行？人才要培养啊，要教导啊，啊，善于教导，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人才啊。你要说没有人才，你没有教的好吗？啊，果然你善教的时候，人才就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佛教育是教一切人都做佛，都做菩萨啊，都拿出真诚的心啊，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服务社会，来服务众生呐、啊！你说这个教育多么重要啊！这个才是教育当中的根本啊！所有一切科技教育，那是应用的技术啊，应用的教育。入佛是属于根本的教育啊。那么今天讲到对社会的贡献啊，对众生的真实的援助啊，真正的爱护，真正的关怀，这才是一条正路。那我们这些凡人 富很多的人，虽然想到了，我们没有能力，做不到啊。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今天得三宝的加持，得居士林地，过去的情形，60多年来定下这个基础，今天蒙佛加持，发扬光大了。集成就事业的诸位大德，这个是真正的大德，我在此地不是赞叹。你们在思想、见解、言行都能与正法相应，都能与佛菩萨的教诲相应，利用这么一个场所，广大佛陀教育，广大佛陀的教学，是我们有志一同的同修，包括来自海外各个地区国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到这个地方来研究，都是参与诸佛如来慈济一切众生的大事业。所以我看诸位都是诸佛菩萨化身的，都是诸佛菩萨再来，道理在此地。我们说话不是恭维，不是赞叹，如佛经上所说，如语者，事实是怎么样我们就说什么样，我们没有增加一些，也没有减少一些，完全照事实来说。再谈第二层，着干疏光着电身，着干树有根有本，有枝有干，然后才有条叶花果啊，这个树啊才能茂盛啊。干这是讲啊这个树的作用，树的作用很多很多啊，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啊，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阴阳啊，树大啊可以遮阴的，这个意思是庇佑一切众生啊，这是在许多意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它能够疏光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前面是只是教我们布施，借助 叫我们濯干受光。濯干，自己必须要有见书，自己要有见力，你才能够啊庇佑一方。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自己有见书才能服务一方。落实在我们实际生活上，这一个企业家，这一位商主，他所经营的事业，这个行业太多太多了，无论是哪个行业，决定是以服务社会、服务众生，这是濯干受光的意思。我从事这个行业是福利社会广大群众的，譬如经营汽车的制造业，菩萨的企业家，他经营这个事业，他要养很多的员工啊，这些员工啊要依他来养家糊口啊，这是他庇佑的，就是大树树荫底下了，在树荫底下纳凉的，是他庇佑的，要靠他生活的。他的产品出来之后推销给社会，便利于社会大众的交通，决定是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出售，出售之后一定服务非常周到，一切是便利社会大众，不是以自己盈利为主。那么我们要问，完全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不以盈利为主，他能发财吗？这个不学佛的人一定摇头，他发不了财，他不懂得发财的道理，他也不懂得发财的方法。我们学佛的人会点头，他发大财，为什么呢？财富是从布施里头得来的吧，他以最合理的利润、最低廉的价格，完全以服务社会，这是布施啊。他能够天天修布施，年年修布施，他后面那个财富啊源源不断而来呀，不可思议呀。对待员工就跟对待子弟一样，对待家人一样，能照顾得无微不至啊。自己的生活，无论是衣食住行，跟员工完全一样，打成一片。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佛菩萨？不是说老板我要多享受一些，没有，跟大家完全一样啊。这个人我们就肯定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他的福报永远没有穷尽。这个就是濯干受光落实在我们现实社会啊。 有这么大的福报，他们已经在做了。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年轻人年轻创业嘛，可以起家嘛。你如果要成为大商夫，成为大企业家，啊，以工商来利益一切众生，啊，以工商来慈济一切众生，你的创业决定成功。你现在虽然一分钱没有，得手起家，十年二十年，你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了。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啊，现在发心来得及啊，就怕你不懂啊。所以佛法里头真的有致富之道、发财之道啊，啊，这是升官之道，哎呦，太多太多了，通通都在这一部《华严经》里面，应有尽有，啊，真是佛家常讲的有求必应。你要懂理论，懂方法，如理如法了，没有一样不相应。啊，没有一样求不到的。啊，你看你求做佛、求做菩萨都能做得到。啊，世间这一点小小的财富算什么吧？啊，哪有求不到的了？懂得理论跟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再看第三位，僧伽伐要竹林神。前面两位表法的意思很深很广，这个第三位教给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里头如何从基本上来修学。啊，树也是从种子发芽，啊，生根发芽，啊，慢慢长成的。啊，世间人所谓十年树木啊，啊，一棵树能够长成菜，将来可以用得上的，啊，这个所谓是栋梁之材啊，一定要十年以上，啊，它才能长成啊。可是你别忘掉啊，最初啊也是从生芽开始，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明要从小去培养，所以教育儒家所讲的胎教，现在人有几个人懂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儿女，世间人所谓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你要不懂得教养，这个希望会落空啊。所以第三尊竹林神呢，就是要我们注重根本的教育，啊，我们现在讲启蒙的教育，啊，同盟养正，啊，就好像培养一棵大树，从这个 小树苗培养起，天天精心去照顾，小树苗经不起风雨啊！如果不照顾，这个风，这个风雨把它吹歪了，将来它长得斜，这个干就斜的不正了。常常要照顾它，有偏斜一定把它扶正，要做同盟养正的功夫。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怀胎就要注意胎儿，不要认为他还没出世，他没出世什么，他已经有心了，他那个心呢跟母亲生活，饮食起居都受到感染，换句话说，母亲的心情、母亲的饮食、母亲的动作对他产生影响。儒家懂得这个道理。